所以我们这些肉带着肉体的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常常有肉体出来，常常有自己的看法出来，自己的想法出来，这个就需要洗。要用什么洗？水接着道，道是神的话，要把我们洗净。所以今天神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在他没有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以前，还在洗的过程。我们一定承认我们不完全，我们天天都需要洗，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下面我们再读一点，十九节告诉我们要有赎罪祭，还要有平安祭。为什么要有平安祭？因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赎罪以后，我们恢复和神的交通，和神和睦。所以这两个祭在五旬节都要。二十节，祭司要把这些和粗蔬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给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五旬节就是一天，就是一天，好不好？这一天就要献这些祭。好，那么五旬节完了以后，我这里画了一条线在黑板上，就下次才讲了，因为讲不完了。下面就是要到七月份才有节气了，这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你看，如果到五月底开始没有，五月初没有，五月六月要到七月了，这是我们的五月六月，是其实我们是九月，它是怎么样？它是二月底、三月底、四月底、五月底、六月底，你看它差不多要经过四个月才有节气，这四个月里面根本就没有节了，没有节制，什么缘故？好，下次我们要讲，这是代表教会的时代，代表恩典时代，好不好？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二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三十节，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三十七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四十二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
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开始读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是说到这一章里面专门是说到耶和华的节日。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了四个节， 每一年的四个节，不包括安息日在里面的，每一年它的节气有四个节。第一个节是逾越节，那就正月十四日晚上开始的。我们说过逾越节就是预表我们得救，那叫逾越节。从逾越节开始的就是无酵节，无酵节是代表是把罪除掉，这在讲义的三十四页里面就把罪除掉。以色列人被拯救了，就应该是把罪除掉啊。这里专门有一个无酵节，但是以色列人啊并不是把罪除掉了就不犯罪了，所以为什么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赎罪日，对不对？七月还有一个十号，还有一个赎罪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要过一个无酵节，是和逾越节同时开始的，因为正月十四号晚上就要出酵了。无酵节是七天，逾越节只有一天。那么这个时间就是在公历，相当于我们的三月到四月间，是以色列人的律，是正月啊，正月的中旬十四号开始。然后就有一个初熟节，初熟节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日子，那是代表主耶稣复活了，它有一个预表是基督的复活，所以叫初酵节。这是预表，在以色列的日历上具体的日期没有，但是是讲是在无酵节中的一天，有那么一天。因为无酵节啊一共是有七天啊，中间有一天初熟了，庄稼初熟了。所以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复活就是代表初熟的果子，所以那是指的基督复活讲的。完了一个就是上半年还有一个节日叫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初熟节，要数七个七天，七个七天就是四十九天，四十九天再加上一天就叫五旬节，就是五十天啊，五十天。上次我们讲这里都有属灵的意义啊，属灵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在讲七月份节气以前，我们要稍微再出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里面关于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些人复活了，我们要把这一个在这里补充一点。因为有的书上是把这些人当作初熟那一捆活捆献上的。好，请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五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好，那么这里啊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 五十一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五十节告诉我们，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所以五十一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地为两半，主耶稣的复活在宇宙中间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已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但是现在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复活啊，看到没有，这里主耶稣没有复活，他只是钉十字架，但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就把死除去了，你看到没有，钉在十字架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借助这个死就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很多的改变了，一个改变，地就震动了，磐石也崩裂了，磐石崩裂，坟墓也就开了，坟墓开了，有的圣徒就从坟墓里都出来了，这就是主耶稣的死在整个宇宙中间带来一个大的，主耶稣的死就是除去了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的死就把死的权势除掉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告诉我们死的权势在哪里，死没有权势了。好，所以这一批人的这里告诉我们的记载，五十二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他没有说有多少人起来啊。到耶稣复活，他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这里跟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石头也崩裂了，他们就起来了。犹太人的坟墓是在石头里头的，都戳一个洞在石头里头，他们起来了。但是要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才出来，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一段圣经就引用在初书节里面，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些人的复活还不完全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情，你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石头就崩裂了，对不对，这些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了，好不好，
没有复活，
但是不是没有复活，起来这个字就是复活的意思了，在原文就是复活。
那在主复活以前呢，
就是主复活以前啊，十字架嘛，十字架，
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这个十字架定十字架嘛，这就是一个大的事情。幔子从上到下立为两半，幔子到从上到下立为两半，石头也崩裂了，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好，那么这些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起来这个字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复活，所以我们在于希腊文就是复活，就是起来啊，希腊文的起来就是复活。但是他们要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
叫
许多人
想，还叫坟墓呀？
还有啊，
复活了还叫坟墓？
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是说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断气了，这些人从坟墓里已经起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要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进城里去，从坟墓里出来。坟墓里出来和起来是两回事情，出来和起来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好不好？一个是 rise。
那主耶稣基督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怎么解释？
对，我们就讲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
是啊，
这些人不是的，所以我要解释这个问题。
我是要他们跟随着
啊，现在我不是这个意思，
主耶稣真不出
熟啊。现在我先说这两个不同的字，复活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叫做起来，不过在起来要说一个人从死里面，一定要加上死在前面，就从死里起来，这个就叫复活。 如果没有加死在前面，这个复活还加了，只是说起来，那个不一定是说他从死里起来，那个就叫做兴起，好不好？原文编号的圣经里头有过，那就叫做兴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起来的意思。希腊文用的这个字就叫起来。起来这个字有两个用法，一个用法如果前面加了一个死，那就是说复活了，因为从死里面起来了。如果前面没有加死字，那就是说他不是从，不叫复活，就是把他兴起了，真把他兴起来。那么我们读一处圣经啊，为了辨明这两个字，
兴起或是恢复，可不可以？
哎，兴起还不是恢复。现在我们读一处《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好，请我们要注意啊，这个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这个复活就是起来，但是这里翻译成复活是不恰当的，因为没有说他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死在前面。这里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用的诗篇第二节上面说的话，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兴起了主耶稣了。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现在兴起了第二个，就是主耶稣了，好不好？所以这个最好不要翻成复活，这个应该把它翻成兴起了主耶稣了。这是三十三节。但是你看第三十四节就不同了，三十四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叫复活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一个死字，哎，一定要用一个死字。圣经里说用起来这个字，比方兴起了大卫，扫罗不要扫罗，兴起了大卫，就是用这个字的，好不好？但是这个啊，这是因为要讲到希腊文去了，好不好？它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复活，这些人从坟墓里头应该不叫，他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从肉体来讲他从死里复活了，好不好？但是这一天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初熟的果子还没有，因为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起来了，你看到没有？他是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起来了，要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在从坟墓里头出来进去。
那你是说他那天还没有
活？哎，不是，他活，他起来了，已经活了，但是还在坟墓里头，要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才出来，就说他还没有回去。你看这里就是这样记载吗？那就等在那里了，要等到主耶稣的复活他们才能够起来，才起来，才离开坟墓，这里是这样记载的，看到没有？
真正的复活，
哎，这一个，所以上次我就讲了，这一个叫做中文叫做还魂，
还魂，
还魂，这些人还要死的。我们讲的初熟节那一个活是和主耶稣一同复活，我们是指的得胜者讲的，那个就不要还魂了，那些就被提了，初熟的果子就被提了，就是我们讲的上次讲的启示录十四章的十四万四千。那里特别提到他们做出书的国，
变成灵体了，
哎，变成灵体了。这些人还不是灵体，主耶稣是灵体，主耶稣复活是灵体，但是这些人不是灵体，好不好？所以我们讲出书界，
就像人死的那个还魂又活过来，
对，回过来。但是这里从圣经的记载，他们还没有出来，要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从坟墓里出去，进到里头去，好不好？到城里去做见证。就是这样，但是这些人还要死，他不是一个灵体，他最后还要死。那么我们说得胜者的复活，那就是灵体了，那就是启示录的被提了，这些人完全是灵体了，那就和主耶稣在一起了，好不好？那么时间不是主耶稣复活的一天，对不对？这些得胜者，因为我们讲了初熟节第一个没有规定你时间，对不对？没有规定你时间， 那是得胜者的，没有规定时间。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复活是灵体的复活，以后的得胜者和他一起也是灵体的复活，而且这一批人是小献被提直接去到宝座。现在我们要或者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把它弄清楚好不好，现在我们请读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出来，也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你看见啊，我们特别这里要注意，宝座是神座的宝座，24位长老实际上就是天使，他们是管理整个宇宙的天使。那么宝座前第6节还有一个叫玻璃海啊，特别要注意这个，宝座前还有一个叫玻璃海。那现在请我们读第7章启示录的第7章，第9节，启示录第7章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个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拉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俯于地敬拜神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见这里有很多没有数过来的人，是到什么地方了？到宝座，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看到没有？这是背起得胜者的背起，是到哪里啊？到宝座。得胜者的背起是到宝座，啊，这个要特别要注意，这是到宝座。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得胜者呢？当然这里有些预表，一个是手拉棕树枝，棕树枝我们曾经说过，那就代表得胜的意思。好，记得啊，一定是要提到宝座。不得胜的人也有提要提要复活被提，但是不是到宝座。那现在我们还要读启示录啊，这个我们曾经在讲的时候说过的，现在我们请读启示录请我们读第15章，对，第2节读起，启示录15章第2节读起，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刚刚我们专门读了玻璃海就在宝座那里了，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好吧，那你看这又是得胜者了，对不对？胜过了兽和兽的像，是不是得胜者啊？他们在哪里啊？在宝座，在玻璃海，就是在宝座那里。所以得胜者的背体是一定是到宝座啊，得胜者的背体一定是到宝座，这个我们要清楚。好，除了这里啊，我们还要看见这一批得胜者将来就是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那我们请读第20章，第4节，第20章第4节，启示录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就是刚刚提到宝玻璃海了， 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印记之人的灵魂，实际上原文没有灵字，就是魂字啊，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做完怎么样一千年。好了，这里就给我看见这些人是得胜者，要和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好不好？不是得胜的基督徒还不能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所以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被提到宝座，他一下就到了宝座了，不是留在地上的，或者不是在半空，也不在地上复活了，不在地上，就到半空到天上去了，也不在半空。
这个千禧年的时候
走。哎，对对对，这个是千禧年，我们不叫千禧年，圣经里没有千禧年三个字，就是千年国度，和主耶稣一同做完千年，就是国度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啊，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也是被提，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那得胜者的被提是分批的了，
分批的，得胜一个就是陈述一个提一个，陈述一个提一个。
哇，那这些有一些得胜就已经提了吗？
啊，不，现在没有啊。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被提到宝座了，现在还没有。
那现在已经得胜了
没？那个没有开始，现在得胜的基督徒。好，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们再读启示录好不好？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很好，这些问题都很好。好，我们再读启示录。
你说得胜一个地
方。对，我们现在再读启示录啊，请我们读现在要读第五印了，第六章。第六章第五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啊，对不起，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原文是魂字，没有灵字。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人要到几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百亿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些得胜者，在历代以来的得胜者被杀的，是得胜者，现在都在什么祭坛底下，也就是他们还在安息。一定要对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耶稣
就复活了。
耶稣快来，
末筒号筒要末次吹响，等等我们就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不好？
那刚刚那个玻璃海还不是象征于撒旦在的地方吗？为什么？
玻璃海还不是撒旦在的地方，它是在宝座前。我们说的海和玻璃海还有不同，好不好？还有不同，好不好？
想问一个问题。这些人得胜的应该很有爱心，为什么一定要教主为这些事情伸冤呢？
哦，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到启示录里头，恩典时代一结束以后，这个律法时代就要开始，所以这些人说话伸冤的时候是第五印，那个时候律法恩典时代结束了。恩典时代结束了，就要恢复到律法时代了。那我们说神很有爱，为什么神还要审判世人啊？对不对？好了，那叫恢复律法时代。神给你一个恩典时代，你不要吗？你要拒绝吗？到了那一天，你怪谁呢？你怪主吗？好不好？好，
怪主的。
所以这些深渊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说，假若有人把他杀死了，把这些人杀死流血了，那么这个人假若已经得救了，杀他的人都得救了，
对，
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那是恩典时代，他得救了。如果他拒绝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受审判。
我先想说，
还不是这一个，他有神的确是这样的，就是神在他的工作里面，他知道整个的世人都是有罪，但是为了救赎世人，他让他的儿子来，有一个恩典时代带给我们。那么在恩典时代，许多人为主耶稣做见证的缘故，把命都舍掉了，对不对？那么那些人把主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也把他的门徒都杀死了。如果这些人不悔改，有一天这些杀人流血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这个怨是一定要生的，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这就告诉我们，没有信主耶稣的人还没有复活，那是要到白色大宝座他才复活，基督徒首先复活了。复活怎么办？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那你看，在这个时候号筒一吹响，死的人都复活了，到哪里？到半空。我们也要到半空与主相遇，不是到宝座。看到没有？什么人到宝座？得胜者到宝座了，没有得胜的人就要到空中了。到空中做什么？这里主耶稣有一个审判台了。那请我们再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第十，七八九十。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将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有一天，这里有一个审判台，我们基督徒都要在那里把我们的事情向主说明。
那是审判基督徒。
那审判基督徒，审判要从神的家先起手吗？那一定要先审判基督徒，审判完了，千年国度完了，再审判世界上的人。好，那么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
这时候审判已经开始千年国度了没有？
没有，还没有，因为主耶稣还没有降临，降临在橄榄山。
确切的是得救了吧？因为被提的话就是得救的，
没有
得救的不会被提吧？
没有，这个这所以这一个就从死里复活是到半空，看到没有？到半空。
我知道，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的复活。
这不是，这还不是。
这地方说这个第一次复活的有福了。
对。
那么第有福的就是得救，完全得救，没有得救的。
不是不得救，这些人是得救了，但是没有得胜。所以我们说得胜的人是道，得胜和得救是两回事情，好不好？都得救了，基督徒都得救了，但是不一定都得胜。得胜的基督徒就靠主耶稣一同作王，
有功劳的，
哎，做了，
好，
要赏赐了。那么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还是第十节，七八九十。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善和恶受报。这都是得救的，得救的怎么还有报啊？你得救了，你不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吗？你不跟随主耶稣，不背十字架，那怎么办呢？等那一天审判台前还要按你所行的活善和恶还要受报，这就叫审判台。
这
真的记得说啊，
这个审判之后再开始千年国度。
这个审判以后还没有，主耶稣是先降临到半空，然后主耶稣再从半空到橄榄山，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然后他在拯救以色列人，因为那一场战争，哈米基多顿战争，我们讲了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再临，这里都有录音带，你们可以进去听。
那提到半空， 又不得胜了，那怎么办？
好，不得胜了怎么办？好了，那么这里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黑暗里头要爱哭泣，是吗？
不得胜，
不得胜的心。
那这是说他还脚还没有踩在橄榄山的那这些就已经审判完了，不得胜跟得胜就已经审判了，
就已经分开了，就是基督徒中间了。
对，
然后主耶稣在讲的橄榄山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那么我们就读撒迦利亚书吧。撒迦利亚书第四四章。
随时会来，
随时会来，这是这样的。
你说在黑暗里，空中是黑暗的吗？
没有说空中，
他不是提到空中，
提到空中以后，然后他审判了以后就把他不一定把他那个就是在天国度的外面黑暗里头爱哭泣子，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
爱哭泣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就是这个意思。
爱哭泣子除了神的同在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那个爱哭切齿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非常抓心的痛啊，哭啊。主啊，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听了你的话我不听你啊？
那个
今天你看到这里来了，你看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你看怎么都跟你一同做王了，他很后悔啊，一千年。还有有的基督徒还要经过地狱的火，我们曾经说过，他不下地狱，但是地狱的火要烧他的。
哎呦
啊，那地狱火可能从地狱上来要烧他，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你的。凡马弟兄是魔力的，难免什么？
地狱的火
嘛，那就主耶稣说很清楚。
你骂
了你不悔改，骂了你
改，
你骂了悔改可以，骂了你悔改
过去了，
骂了悔改，你骂了，因为现在弟兄姊妹现在是恩典时代，所以这就完全是恩典了。
那我很会骂
人。你今天你骂了人了，那怎么办啊？那么你就在主的面前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不认罪，那你说我就不认这个罪，好了，那那天到审判台前才认。等那一天你不认，主把所有人都给你拿出来了，好了，那个时候就怎么办呢？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他是天天认罪，每一个祷告认罪。今天我听到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都不认罪的，这是主啊，你给我做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每一次祷告认罪，因为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就犯罪了，我不一定有罪的行为，我有罪的思想，有罪的感情，你不知道的，不知不觉的。所以每一次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祷告里面要认罪，主主赦免我，主啊，有许多罪我是看不见的，我也不知道的，主求你赦免。有好多罪还是最后才到审判台前，开始没有啊，你不要到审判台前你再去认这个罪了，好不好？你天天把它认了，到主耶稣那天审判你的时候，你说主啊，这些罪我都认了，你说你是信实的公义的，你不要赦免我的罪，就是这是恩典吗？赦罪是恩典啊。你说你定的十字架上流血就是为了赦我的罪吗？我们是恩典吗？你一定要抓住神的恩典啊，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走道路的时候，你千万要把主的血抓住。我们在讲基督的血的时候，那是主的宝血，你一定要抓住。上一次吧，两次以前我们专门讲了主的血，你看他的功能，好，一定抓住他，我们不会，好不好？
那个，哎，就是说，刚刚讲到，不是说爱哭切齿吗？在黑暗里面吗？那个时候的魂跟灵有没有在一处了？还是说
那个时候都复活了？魂跟灵，一个还是带着一个灵体了。
哦，所以就没有
他复活了吗？
没有跟灵跟魂分开。
没有没有，
是的，
复活的时候
又体也有体的，
对，也有体。
好，那么现在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五节，请琳达读好吗？
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这里你就看见最后三年半大灾难的最后，就有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这是启示录十六章告诉我们，就是万国要与耶路撒冷征战。那个时候他们就打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就是迦南地上面去了。迦南地上面你们去看地图，有一个地方米杰多啊，那就叫哈米杰多顿，就是屠杀的山。
那三年半以后啊，三年半
就是三年半的幕后了，
后
三年半的幕后了。敌基督这个是敌基督做的，敌基督要带领有三个集团，我们在圣经里可以读得出来。启示录的十六章告诉我们是东方的集团，是从日出之地来的。以西结不敢讲啊，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是北方的集团。那么启示录的十三章告诉我们是地中海周围，那是西方的集团。哎，都要来打以色列，万国嘛。你看这里，这个时候以色列也打不赢，他们是最后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已经吃很大的苦。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要祷告祈求，使你们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啊。他们那一天，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在犹大的都要逃到山上，就是要逃啊，因为那场战争来了，敌基督的人。从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马兵都有两万万、两亿人的马兵，你看来打。
那是还需要马兵，不是
原子弹。那么我们说的马兵不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我们说的马兵，那可能是特殊的情况了，也不是原子弹，原子弹一下就完了嘛。
对。
因为神可能还要控制他，他不能随便用原子弹了。那么在这个战争里头，是最后谁来拯救他呢？是主耶稣从半空降临到橄榄山上。因为主耶稣的降临这个字 Parousia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今天就到地上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里，那里是说从天上先降到半空，然后再从半空到橄榄山。办公一到橄榄山，希腊文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到了 Acomai 这个字，就是到了，主耶稣到了。所以因为主耶稣就到了，那人都能够看见他了，以色列人也看见他了。最后就从橄榄山从北到南分裂了，从东到西是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从那里得救了。你得救，他们看见，哎呀，原来拯救我们的就是你啊，你就是我们的祖先弃绝的，定死在十字架上，原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得救了。所以那个时候全以色列国都要悔改，就叫赎罪日出来了。他们就全力悔改了，赎罪了，赎罪以后就祝棚了，祝棚就代表国度出现了，好不好？当然我们还没讲，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到这里，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好不好？主耶稣的降临和被提都是有不同的，得胜者的背体和一般基督徒的背体不同。一般基督徒的背体是到半空，还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怎么样报应我们，好不好？那么顺便在这里，因为我这次去年我去大陆，他们就说哀哭切齿，很多人把哀哭切齿是说成没有信耶稣的人才哀哭切齿。那么现在我们请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请从三十六节读到四十三节，好吧，请你
答。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之间，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日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十亿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先说麦子给稗子的比喻，看到没有？所以他说稗子是什么？第三十八节，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现在稗子在哪里啊？稗子是混在麦子里头了。那么这些稗子就是没有生命的，有生命的都叫麦子了。好，这是不信主的人了。因为四世界把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末了也要这样。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些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国是在现在来讲是代表教会啊，教会里面并不是都是麦子啊，还有稗子啊。啊，我们知道在大陆的教会里头连牧师都是稗子啊。有一个牧师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派进来，进到教会里头去，到美国学神学，回来就在上海做牧师，做了几十年，一直到共产党掌权以后，他出来了，他就领到三次会了。啊，这个人啊，不是不是，这个叫李初文。以后啊，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就去抓他，因为他原来是牧师嘛，都认识他嘛。他给很多人受洗啊，国际礼拜堂，就是红卫抓他出来游街。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国务院就保他了，就说他是我们的同志，你们不要去抓他，是我们把他派到教会里头去的。所以他就没有抓他出来了，没抓他出来以后，他就基督徒就不接受他了，他就不能领到这个三字会了嘛，怎么办呢？就派他到香港去做，香港到新华社做一个副手，他就在那里去了。现在这个人又回到国内去了，又在搞宗教了，啊，又在搞宗教这个。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教会里头并不是都是麦子啊，有稗子啊。我就举这个例了，历代以来有多少的稗子你都不知道啊。有一天这些稗子要把它薅出来，也许这个稗子还是牧师啊，就像他一样的。所以这个人以后把他的身份公布以后，好多信徒要重新要求受洗。为什么？原来是他受洗的吗？说这个牧师原来是他给我们受洗吗？那现在我们怎么能接受他？我们不能接受。
叫他叫受洗算不算
罪？
他们就认为我们不算数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吗？
那有的人没有再受
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好吧？我说这个很多人就起来要求重新受洗了。那么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不是一百分之百的都是麦子，有稗子，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好，那么这些稗子怎么办呢？你看四十二节，要把它丢在哪里啊？火炉里，在那里怎么样？所以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要在火炉里哀哭切齿。火炉就是代表地狱啊，他的哀哭切齿的地方不同，看到没有？跟基督徒不同啊。所以你不能说爱哭妻子都是不信主的人，那不是的，这些就是带出去的地方也要爱哭妻子啊。那我们再读马太福音，
像有些人呢，在病床上他还接受了，没几天死了，这些人
那就是看他心里面是真正接受了啊。如果他心里面真正接受就不同了啊。那你像那可主耶稣一通钉四架那个强盗马上就接受了，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诺言，他走了，好不好？那就根据他自己的心了，好不好？那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2章啊，请我们要读的多一点，请从第一节读到14节啊，请领导读好吧。马太福音22章从第一节读到14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第5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 己言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为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个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不是火炉，看到没有？
他是
得救的，他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穿礼服。我们讲的衣服是代表什么意义？这个基督徒没有行为上的意义，好不好？好，这样他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是外边的黑暗，看到没有？什么叫做外边黑暗呢？因为这是剧情的延袭嘛，剧情延袭就是在天国嘛，天国的外面嘛，啊，这里就不是说要到火炉里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说哀哭切齿都是没有得救的人，哀哭切齿里头照样有基督徒，不过地方不同，啊，地方不同。
就没有地上没有地形的，
没有意的行为了。也就是这个基督徒，他只有里面的锐袍，为里面的锐袍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义。神看我们是义人，称我们为义，那是锐袍。现在他只有一里面的义袍，他是得救了，他没有外袍。为什么知道他有义袍呢？因为把他们招来了嘛。所以最后有一句话是14节，被招的人多怎么样？选上的少，他是得救了，招了他嘛。好，得救的人多，得救的人多，选上的人怎么样？少了，好不好？
选上就得少少，
哎，就得少是了啊，那是得胜的基督徒少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不管你那个基督徒他里头有多少人，实际上真正能够有心追求的是少数的。啊，不是大多数的，好不好？很多人都在世界里头追求，啊，有的人还活在罪里。
说那些，那像这个基督徒，就说仅仅得救。
哎，仅仅得救，或者得救以后，他也经过一段主的恩典，但是不一定。那他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讲的，他要长荆棘和蒺藜嘛。
嗯。
他不长菜蔬，何福主人用嘛？
还有
啊，多得很啊！主耶稣讲的。
还有那种一直到了最后要离世之前才信的，
嗯，
讲
啊，那种情况就不同了。那个就像那个钉在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一个强盗嘛，强盗做了那么多坏事，他愿意悔改啊。当然，最后这个时间，每一个人得救的情况都不同，好不好？但是主是不偏待人，好不好？
这也不能说得救就好了。
哎，罗马书第二章啊，对，所以得救和得胜你要把它分开。啊，这是两回事。好，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用了差不多不到差不多一个钟头，这个很重要，大家把它提的这些问题很好，这个就自由交通了，好不好？看有没有还要提的，还可以提。
我再提一个。
好，
那这个你说五印第五个印开啊，就是印开始的时候已经这个救恩的时代过了。那后来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里面有两个传道人，他还在那传啊，那还是有恩的解释，每个人
都有。那我们要看启示录，他是从你看看哈，刚刚我们的姊妹讲到十一章。实际上到十一章是这个时代，到十一章的话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没有了。为什么叫恩典时代结束呢？那我们要看第十一章是最后一章，启示录的最后就是十一章。你现在请我们就读第十一章吧。
十一章，
嗯啊，对，二十二章是最后，但是他的记录按次序的记录到十一章就完了，十二章起就是解释了。
哦，
解释前面了，好不好？那你看第十一章，请你看看第十一章。
前面，所以这两个传道人是后三年半。
后三年，
后三年，
这是后三年的，好不好？那你看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个国度就开始了。好不好？国度开始了， 你看我们再读第十章的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退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就成全了。好，再请我们读第八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七谕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是大灾难开始啊，祸灾从这里开始啊。好，那么这个圣经里到十一章启示录就结束了，它的记载结束了，以后都是讲解释前面的，补充前面的。好，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最后还有天使要来传福音啊，天使要在天中喊，不过他喊的不是说恩典时代，他乃是说要敬畏神啊，敬畏神，那个就不是传的，那就是要人回，那就是回到律法时代，好不好？回到律法时代。你看我们读十四章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洞水泉源的。这个是天使来传福音了，那两个传道人就不传了，好不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要地上的人，这就回到律法时代了，要敬畏神了，不是喊他们信主耶稣了，好不好？好，到底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开始，圣经里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后有一个时代，神的审判就开始了，那就不讲恩典了，那就讲公义了，那就讲公义了，对世界上的人，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有绵羊和山羊，对不对？为什么山羊和绵羊又把它区分出来？因为绵羊在那个时代，就是在最后的恩典时代结束了，神公义的时代里头，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恩待了基督徒。
哦，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好不好？但是恩待了基督徒，所以这一批人绵羊和山羊是主耶稣降临以后的审判，对不对？你看到那里是说吗？主耶稣降临以后，把地上的人要分成两半，啊，绵羊和山羊，没有说那些死去的人，死去的要在什么时候？死去的这些人最后要在白色大众宝座的面前是什么？好不好？好，所以最后还有一个时代，就是恩典时代结束，律法时代开始，神就按照公义来审判所有的人，来对他所有的人。好，那么还有十几分钟，那干脆我们今天就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把它谈一谈，交通交通，下一次我们来讲述吹角节了啊，也好，这样打一个基础，好不好？下次我们就知道吹角，吹角就是代表预表天使吹号，天使吹号就把神的百姓从各方面召集起来啊，那就是天使吹，
第
一个歌词把它召集起来，那是天使吹号。那下次我们讲这个吹角节，
所以后面这个三个就是跟启示录接在一起。
后面我们这个意思，哎，就是说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年的节日，为什么从五旬节以后？五旬节我们看，像我们公历就是大概五月初，要到九月份才有节日了。在我们来讲，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四月二月底，看到没有？二月底就好像没有节日了，一直要到七月才有节日。你看经过多少节？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要到七月才开始，有四个月没有节日。 没有解释这一段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一段代表恩典时代，因为五旬节教会建立了。
那吹角节吹出来就是基督主而已了。
吹角节是代表基督降临了。
基督降临，
就是
让基督主复活。
哎，基督徒，那就是一吹角，基督徒就复活了，我们就到半空中了，就是有天使的号吹响，好不好？那刚我们说天上龙节在前世，主耶稣先降到半空，就是吹角节，就审判我们了。审判我们以后，主耶稣就很快就降到橄榄山，就是赎罪日就开始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是不是讲他们全家都要得救？啊。最后，但是虽然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得救的是剩下的余数，啊，以色列剩下的余数，他们要得救。
经过大灾难。
哎，经过大灾难，他以色列经过大灾难，他们要受敌基督的迫害，很厉害的，要做要他，肋上要受印记，手上要受印记。
这个不是包括没有算在我们这里的。
那个，我们当然也在里头了。我们这里的，对，我们也在里面。所有地上除了以色列人受逼迫以外，基督徒一样的要受逼迫。
嗯。
啊，地基督的要逼迫。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受的难处比较大。为什么？因为有一场战争要打，哈米杰多镇战争。啊，就是启示录十六章。啊，那么这一场战争一打，以色列人是生命完全是危险了，没有办法了。最后是基督降临到橄榄山上拯救他们，他们一看见基督他们就认罪了，就赎罪日，好吧，就预表那一个了。赎罪日完了以后，你看到九月初赎罪日，九月到十月间就是祝棚节了，收果完了，所有的收果完了，就说成熟的庄稼也收果了，不成熟的那就不收果了，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对不对？成熟的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
代表千年国度。
对对，祝棚节就代表千年国度，好不好？我们下次还要专门讲，好不好？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
嗯、那他算是在宝座跟主耶稣基督一同降临在空中。
嗯，你说对了，
对吧？
对，因为主耶稣要和一批穿白衣的得胜者和他们一同来。啊，这是对的。
在千年国度里面
啊，没有，那就还要从释迦降临到橄榄山上，要打一场哈米吉顿的战争。嗯，
那就是在那个吹角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读十九章嘛，启示录十九章。我们从第五节要读到十六节，好不好？请恩请领导读好吗？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旧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相都按着公义。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这里你就看见这一个十一节，有一个骑白马，有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这个就是主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你看见他降临的时候，第十四节，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些不是天使，这些那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知道呢？那就是第八节或者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就是心腹了，得胜者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什么细麻衣，就是咱们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习的衣。所以主耶稣一降临到橄榄山，要打一场哈米杰多的战争的时候，这些人要跟随他的。你记得主耶稣说过，我们还要他的门徒啊，十二个使徒就是十二个宝座上还要审判以色列人。保罗还说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啊，对不对？好了，所以你就看见他就要十五节，并要踩全能神列入的九杖，这个就是要把列国都要打败。你看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那就是橄榄山那个时候，不是万国要跟以色列打仗吗？聚集万国就要把这些国都打败啊，就是主耶稣。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和他一起去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然不是要原子弹，不要也不要火箭，只要主耶稣口中的气，主耶稣的火里口里的东西，一下就他们击杀了，好不好？那么我们还要读十七节，请读到二十一节，七节，十七节。
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利剑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啊。这些肉是什么肉啊？就是那些来打以色列人的嘛。那个肉多得很啊。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主耶稣说他降临的时候有一个预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好，请。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哎，这个就是尸首在哪里，鹰聚在哪里。那么多将军的、君王的，对不对？战士的这些肉，就喊这些飞鸟来吃啊。啊，就是指着这一场战争，人子降临的时候就有这场战争两打，这是三年半灾难的最后，这场战争一打了，天国就开始了，国度就开始了。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
那这个鹰就是带着
飞鸟了，就是天国的飞鸟，好不好？
有的人解释不对的。
啊。就是。啊，这个解释一定要根据圣经嘛，所以圣经的根据，好不好？这里很清楚嘛，主耶稣降临就是这一场战争了。
这个死守一定是不对。
对。好，如果看根据我们现在的局势，你们看看中东的局势，现在焦点都在中东了，好不好？
对。
这种局势，但是我们也相信主耶稣降临以前，以色列人一定要恢复祭祀。他一定要修一个圣殿，好不好？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一定要修圣殿啊！这是在帖撒罗，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啊。这个圣殿应该在三年半灾难以前，因为他要恢复祭祀，这是根据但以理书啊第九章告诉我们，好不好？或者我们读一点但以理书好不好？因为你们提到这个问题。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要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读完，好不好？啊，好，请你讲。
但以理第九章， 二十四节。
但以九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这一章读完。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封灭，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这里是但以理神界的天使，他是把本国就是以色列人给他们定了七十个期。这个七十个期要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是说，必有以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七个期是49年，那就是建造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要重新建造，因为外邦人把它毁灭了，对不对？你看，
重新盖，
重新建造了，好不好？那么这个什么时候重新建造呢？这是在尼希米书的第二章里头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尼希米要带人回去，他们就重新建造，那就开始了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受膏君就是指到主耶稣，所以就有六十二个期，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里六十二个期，再加上七个期，就是六十九个期了。六十九个期完了以后，主耶稣一钉十字架后就没有，还剩下一个期，一个期到什么时候才有呢？就是一直到底，看到没有？二十八节有一个，二十六节，一直到底，看到没有？那就到最后了。最后就有一个期出来了，那是最后的七年。最后的七年到二十七节要分成两半，一期之内和一期之半。一期之内，这个敌基督他是指的敌基督，因为后面讲了行毁坏可憎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用了这个人，是敌基督的出来。前三年半他要给大家定合约，就和平了啊，不打仗了。但是后三年半，你看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你要记得，这个七十个期完全是针对以色列人讲的，所以贡献与祭祀也是以色列人，不许他们祭祀了。以色列人现在没有祭祀的，因为他没有圣殿，他没有祭坛。以色列人现在没有祭祀的，好不好？他们虽然有节日，他们连祭都不能献，没有祭坛，没有圣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恢复祭祀，后三年半才不许他祭祀，看来前三年半他还可以祭祀。
这一期之内就是三年半，前三年半。
前三年半，三年半他还可以祭祀，因为他定了合约了嘛。好，这个敌基督人出来，好，以色列人你可以修圣殿了。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现在千方百计的想修圣殿，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个和平的时候。和平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和平？谈判的和平呢？他们把阿拉把他打走了来和平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总之他有一个时间，他把圣殿修起来。修起来以后，从这里来看，很可能你差不多就要数七年。前三年半他就恢复祭祀了，后三年半敌基督一下就出来了，不许你恢复了。他是如飞而来，就是昨天他那个面貌还是笑容，和平的笑容，和平大使，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他马上就转变了，撒旦就进来了，不许以色列人祭祀了，啊！那么我们再请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还是要从第一节读起，请我们。 读到第十节好不好？
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难，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匿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好的，是一切轻易起步，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教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的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啊，你看这个敌基督的就是那个心毁坏可真的，他怎么他显露出来以后，他要坐在神的殿里，看到没有，自称是神，这个殿就是以色列人的殿啊，他带领两万万的马兵去打以色列，然后他就坐在以色列人的修的殿里头了。所以现在来看，从但以理书到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是一定要会修一个圣殿，修圣殿以后他们要恢复祭祀，但是一恢复祭祀到最后停止他们祭祀，那就是后三年半开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眼睛瞪大一点，要警醒啊，你不要只是看到我们今天，我自己周围啊，你要看远一点，你看见那些的变化，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好近好近了。现在因为我们坐在家里看不见，总是早晨起来散散步吃吃饭，好像就是这些事情想来想去，现在都是这些事情看得太小了。我们看远一点，看多一点啊，看看中东的局势，为这些事情祷告好不好。但是有很多我知道爱慕主来的人，他天天在那里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今天就来，为什么他预备好我们没有预备好，有的弟兄姊妹讲，主啊你现在千万不要来哦好不好，求主怜悯我们好吗，给我们一个，
我想到还没得救的其他人，真的救主慢了，
对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感谢主，我们